我
选择想要谈一谈愿望的重要。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仔细想想，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及这些愿望在我们的心目中所占的分量为何。愿望会左右我们的优先顺序，优先顺序会影响我们的选择，而选择会决定我们的行动。为达成愿望所采取的行动会决定我们有何改变，有何成就，和最后变成怎么样的人。首先，我要谈一些大家都有的愿望。我们是凡人，在身体方面都有某些基本需求。想要满足这些需求的愿望会驱使我们做出选择，也会决定我们的行动。以下有三个例子说明了我们有时候会把某些愿望看得比这些基本愿望更加的重要。首先是饮食，口腹之欲是一种基本的需求，但是在某一段时间里，想要进食的强烈愿望会胜过这种口腹之欲。其次是栖身的住所，我十二岁的时候曾经克制住想要待在安全住所里的愿望，因为我更想要达成童子军的一项要求，在森林里过夜。我和几个男生舍弃了舒适的帐篷，想办法搭了一个避身之处，利用大自然里找到的材料弄了一张简陋的床。第三是睡眠，即使这种基本的需求也可以为了更重要的愿望而暂时搁下。我年轻的时候当过犹他州的国民兵，从一个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身上，我学到了这样的一课。在韩战爆发的头几个月，犹他州里奇非国民兵的野战炮兵连被征召上战场。这支炮兵连的指挥官是瑞·考克斯上尉，部队成员大约有40名的摩尔门男子。他们接受进一步训练后，和其他地方来的后备军人一起被派往韩国，经历了韩战中极惨烈的几场战役。有一次，他们必须抵抗数百名敌军步兵的直接攻击。这种攻击曾经把其他的野战炮兵连打得落花流水。这跟克服睡眠的欲望有什么关联呢？在某个危急的夜晚，敌军的步兵冲破前线，进入炮兵连的后翼。这位连长叫人把电话线牵进他的帐篷，又命令所有的哨兵整个晚上在每个小时整点都要亲自打电话向他报告。此举使得哨兵能够保持清醒，不过也意味着考克斯上尉的睡眠会被打断许多次。我问他，你是怎么办到的？他的回答显示出强大的愿望所产生的力量。他说，我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家乡，我一定会在小镇的街上看到这些男孩的父母。要是他们的儿子因为我未尽到指挥官的职责而回不了家，我会无脸面对他们。这个例子显示出强大的愿望对于优先顺序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对我们这些有责任照顾他人福祉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借镜，对父母、祖父母以及教会领袖和教师而言都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几乎整夜未眠的考克斯上尉一大清早就带着手下迎击敌军的步兵，抓到了800多名的俘虏。他的部队只有两个人受伤，考克斯因勇气得到表扬，他的连队则因杰出的英勇行为而获颁总统部队褒扬令。他们就像希拉曼的青年战士一样，全都平安返乡。摩门经有许多教导谈到了愿望的重要。 以挪士呼求主许多个小时后，得知自己的罪获得了赦免，于是他开始想到他弟兄们的福祉。他写道：我祈求并尽最大的努力工作后，主对我说，由于你的信心，我会按照你的愿望成全你。注意，在得到应许的祝福之前，有三个要件，即愿望、工作，还有信心。阿尔玛在讲道中谈到信心，说信心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有相信的愿望，但只要我们愿意让这愿望在我们心中发生作用，就能培养出信心。另外一个和愿望有关的重要教导，特别是关于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人生的最高愿望，就发生在拉摩纳王接受传教士亚伦教导的时候。亚伦的教导引起了国王的兴趣，国王问亚伦，我该如何才能从神而生，并且得到永生呢？亚伦回答说，如果你想要这个，如果你愿悔改一切的罪，跪在神前，凭信心呼求他的名，相信自己必能得到，那么你必能得到你殷切希望的。国王确实这么做了，他大声祈祷说，我愿抛弃一切罪恶，认识您，以便在末日得救。这样的决心，加上他对自己最大愿望的体认，他的祈祷获得了奇迹般的回答。先知阿尔玛非常渴望能向所有人民呼吁悔改，但后来他明白自己不应该想要得到这种强迫人的能力。他最后说，这是因为公正之神会按照世人的愿望赐给他们死亡或生命。同样的，主在近代启示中也说，他会按照全人类的行为，按他们心中的渴望来审判他们。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让我们的永恒法官来真正重视我们真正渴望的事物呢？经文里许多地方常用寻求两个字来代表我们的愿望，凡趁早寻求我的必找到我，你们要认真寻求那些最好的恩赐，凡努力寻找的必找到，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要调整我们的愿望，将永恒的事物列为最高优先，并不容易。我们都会想要把财富、名声、荣耀和权力这四种俗世事物。我们可以想要这些事物，但不应该把这些设定为最高优先。以拥有财富为最大心愿的人会落入物质主义的圈套，这样的人轻忽了这项告诫，不要追求这世上的财富和无益的东西。想得到名声或权力的人应当效法摩罗乃队长英勇的榜样，他所做的服务既不为权力，也不为世上的荣誉。我们要如何培养愿望呢？很少人会遇到像艾伦·罗斯顿一样的危急情况，但他的经验在培养愿望方面教导了我们宝贵一课。罗斯顿到犹他州南部的一个荒凉的峡谷中践行，在那个时候，一颗重达360公斤的石头突然松动，夹住了他的右背。他孤单地度过了五天，想办法仍无法脱身。就在他准备放弃并接受死亡的时候，竟在幻象中看到一个3岁大的男孩向他跑来，又看他用自己的左手把这个男孩抱起来。 罗斯顿领悟到这个幻象是他将来和儿子相处的情形，是他仍然会活下去的保证。于是他鼓起勇气，趁着力气还没用尽之前，采取了激烈的手段求生。他把被夹住的右手背的两根骨头弄断，然后用瑞士刀切断右手臂。之后，他使出全身力气，走了8公里去求救。这种强大的愿望所产生的力量是多么巨大！我们若能对我们能成为怎么样的人怀有远见，那么采取行动的渴望和力量就会大幅的增加。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会遇到这么艰难的险境，但是我们都会面临到一些会阻碍我们迈向永恒目标的可能陷阱。如果我们有足够强烈的正义愿望，就会有勇气去修正自己，去使自己摆脱任何吸引和犯罪的压力，改掉阻挠我们永恒进步的错误优先顺序。我们要记住，正义的愿望不能是肤浅、冲动或短暂的，那要是一种真诚、坚定而持久的渴望。有了这种动力后，我们会努力去追求先知约瑟斯密所说的那种情况。我们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邪恶，而且不想再犯罪。这是一种非常个人的决定。尼尔麦斯维长老说，我们说某些人不再有作恶的念头时，是指那些愿意抛弃一切罪恶，下定决心要弃绝那些不良愿望来认识神的人。因此，我们持续不断渴望的事物，假以时日，会决定我们最后成为怎样的人，并在永恒中收获那些事物。虽然不再有作恶的念头很重要，但永生所要求的并不止于此。为了达成永恒的目标，我们必须渴望并努力培养成为永恒人物所必须具备的特质。比方说，永恒人物会宽恕错误对待他们的人，他们把别人的福祉看得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他们爱神的所有儿女。假如要做到这些太难，当然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先从想要有这些特质的愿望开始，并呼求慈爱的天父帮助我们培养这样的情感。摩尔门经教导我们应当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我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的这种爱。最后，我要再举一个例子来做结束。不论目前是已婚或单身的所有男女，都应该怀有一个最高愿望，也就是每个人都应当渴望拥有永恒的婚姻，并认真地为此事努力。已经缔结圣殿婚姻的人应当尽一切努力去维护，单身的人应当渴望拥有圣殿婚姻，并视之为第一优先，尽最大的努力去获得。男女青年和年轻单身成人应当拒绝在这政治上正确、在永恒上却错误的观点，去认为结婚和生小孩不重要。单身的弟兄们，请思考某位单身姐妹在这封信里提到的挑战。她说，神许多正义的女儿都正在真诚地寻找配称的伴侣，但弟兄们却似乎浑然不知自己有责任从天父这些美好且精选的女儿当中找出对象，追求她们，并乐意在主的屋宇中订立和遵守神圣圣约。她最后说道，本地有许多单身的后期圣徒弟兄，他们很乐于出去玩、去约会、打发时间，但是一点也不想认真的对某位姐妹做出任何承诺。我相信有一些正殷切寻求伴侣的年轻弟兄会希望我补充说明，有些年轻的姐妹似乎 有些年轻的姐妹似乎不怎么渴望拥有配称的婚姻和子女，反而一心想追求事业或其他世俗的荣誉。无论男女，都需要有正义的愿望来引导他们获得永生。愿我们都记住，愿望会左右我们的优先顺序，优先顺序会影响我们的选择，而选择就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此外，我们都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渴望而成为那样的人。不论是做个真诚的朋友、有才华的教师，或是成为有资格获得永生的人，都是一样。我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的爱、他的教训和赎罪促成这一切。我祈求我们会渴望变得像他一样，胜过渴望其他事情，使我们将来能回到他的面前，获得完全的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